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不能够一直讲顺服顺服顺服，你要叫别人，要叫别人顺服的目的，希望你能够帮助他，你用权柄来帮助他，这是没有错的。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听话，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不错，如果神的儿女们能学习顺服的功课，尤其是他们可以得很多的保护，但是问题在这里，做父母的人他一定要一定的高度才可以，儿女顺服父母。为什么？除了我非要听父母的话，因为我不听父母的话，我就没有零用钱了。如果我不听父母的话，那就很辛苦了，我就没有那么些经济的资源，那这是不得已的。所以真正的顺服，圣经里面讲到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就是说你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要一直盼望弟兄姊妹学顺，当然他们应该顺服主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说，今天如果这个今天我们学习牧养神的儿女，如果羊群真的愿意一同往前走，要紧在哪？要紧就是牧养人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才行。所以今天在顺服之前，要让人觉得可以配合。我们的主不只叫我们顺服，我们主完全叫我们配合。原因就是什么？他有一些属灵的高度。所以一样的，现在你看见吗？当你明白这个四组的书信是怎么分布的，那么你就晓得说刚好跟保罗一生是紧紧相连的。看见过了五年，过了五年你看见就长大了。在这个过起头的时候，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个还是什么？还是婴孩的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前，你看见已经神在罗马，在加拉太已经做了工作了。所以历史早得多，所以你可以想象，等到真的保罗已经快成熟的时候，那么那些教会实在说来也已经到了少年期，虽然也许不是少年期的尾端，起码也许是少年期的开端。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把一些真实的东西来供应他们，这样教会才真的得着帮助，才真的得着造就。很可惜，就是今天大家觉得只要讲讲道，喂养弟兄姊妹就好，那好像只是听听道就可以，结果耳朵这个头脑变得很大，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呢根本跟不上我们的头脑。所以我想这个呢，如果我明白了这个主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找到原来的他们这个中间是彼此关系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很简单，一共是四组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在少年时期的中段的时候保罗写的，然后过了五年，到了少年时期的尾端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罗马的教会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跟加拉太的众教会，刚好他们进入少年期，也许在少年期的尾初端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等到再过五年，那么保罗好像上了锁链的，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是那个锁链家的有资格能够把他所得的启示那么交通给以弗所的教会，交通给哥罗西的教会，然后再传递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保罗的启示是何等大的启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或者我顺便多说一点吧，为什么加尔文弟兄能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呢？加尔文给我们帮助就是他不光是从罗马书来看，他也是从以弗所书来看救恩。如果从神的那边看救恩的话，那当然就讲到神的主宰，所以加尔文才会讲到拣选。那么事实上也是以弗所书嘛，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所以讲到拣选，讲到预定，讲到儿子的名分，那么不要忘记，那同样是读圣经，也许谁呀、啊？也许这个马丁路德所注意的是 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但是因为你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完全从人的角度开始，人的光景开始，那么这刚好是和什么呢？和马丁路德的他的经历刚好相符合的。但是呢，很明显的加尔文他完全是从神那个角度来看这个福音，所以他会有一种嫉妒，像神那样的嫉妒。他觉得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神所预定，一直都是一直神所拣选的。所以从他那个角度，很自然的，我们的加尔文或者改革宗就能给神的儿女有许多在真理上的帮助。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这个保罗的一生的话，那么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时间，那么再过五年，我们知道说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贴前贴后跟提多书，因为那里面是讲到侍奉，讲的侍奉就讲到一个人的用处，明白吗？前面三组都是讲的生命，这一组是讲的侍奉。那么现在侍奉就是你到底在教会中有没有用，在世界上有没有用。我们应该是个结果子的人，那么怎么结果子，怎么侍奉，那么这个就是后面三本提子书讲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保罗的大概我们能够有一个大体的认识，然后我相信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会给我们胃口，叫我们这一次是个开始，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些神话语的实际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大概就是保罗的一生，是刚好分了三个阶段。那么大概在什么位置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顺便我们也告诉弟兄姊妹，第一组是52、53，过了五年，再过五年，再过五年，那么大家就很容易记。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想我们就可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来看这个题目。但是今天晚上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等于好像是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那个比西底安提阿那一段故事。然后为什么他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阿？那么这个跟他所写的书信有什么关系？这一段是非常重要，是我们需普通的，也是我们读那一段圣经常常忽略掉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保罗呢，他被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去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的路线很简单，起头呢是先到居比路，因为居比路呢根本就是这个神就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很自然的在那里，我们知道传福音，巴拿巴跟马可又是他的亲戚了，所以这个对福音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第一站是根本就在居比路。在居比路的时候，他就碰到了那个岛里面的总督，我们中国叫我们翻作方伯，圣经方的方伯，其实就那个岛上的总督。那个岛上的总督的名叫士求保罗，那是他所结的第一个果子。然后呢，他就到了居比路完了，然后呢就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在今天这个土耳其的西南部。那么在那里就登陆了，登陆有一个港叫亚大利达，今天还在，还是个港口。那到了港口以后呢，然后他就到了，我说过再往里走大概是10英里的样子，就到了什么呀？就到了别加。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别加的在海平面上的位置啊，跟这个大树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土耳其靠海边的话，那几乎它的海拔呢几乎都是靠近海。但是慢慢慢慢，如果你往北走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一个横，就是一个不是个纵的，是有一个山脉呢是横过来的。那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如果这是别加的话，在东边是大树，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保罗要到加拉太去，要到山上去，要进去，然后要经过什么基利加大门呢，然后最后上去，所以那就表示罗马的住房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替罗马帝国卖命的，他们东征南逃，各走了很远的地方，所以等到他们打了胜仗以后呢，那然后他们的皇帝说，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赏给你，你就不要一定要回到罗马，太辛苦了， 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变成个罗马城，你不会想家的，因为罗马有的这里都有。所以腓立比是这样的一个城，还有呢就是比西底安提阿也是这样的一座城，一面是希腊城，没有疑问的，你今天如果到那里去，你看到有个希腊城墙，那么还有呢它整个的街道的设计都是罗马跟希腊式的，但最要紧的它的的确确是什么，是这个罗马城。所以现在呢保罗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去，那么就是因为他坚持要到比西底安提阿。那么比西底安提阿是怎么走发的呢，是这样，就是说你呢要从别家就是靠近海边呢，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往北往山上走的话，那么大家知道啊，在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是没有路的，现在还是没有路，但如果保罗从大树要到加拉太那一带去很容易了，因为保罗如果往北走的话他一定会经过一个很窄的地方，山一个要塞一样的地方啊，在兵家来讲是一个很险要的地方可以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大门叫基利加大门，那基利加大门呢你叫所有的英雄豪杰都从那里走过的，比方说吧，举个例子吧，你知道那个亚历山大肯定从那里走过，还有安东尼也从那里走过，那么埃及艳后像 Cleopatra 也是从那里经过，都是经过，因为只要兵家一定要走那条路，一定要走那条路的，而那个离开大树实在是不远，实在是大树不远。那么而且现在如果大家到了基利加附近，你还可以看到一些，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大道。所以如果要真的要往那里去的话，没有人从别家往上走，没有的。那么你多半呢都是要么就从大树那边上去。但这一次保罗不是，这次保罗他选的路啊，他到了别家，那当然保罗也可以在别家传道了，在安大利都有人的嘛，但是现在呢保罗他特别拣选一个地方，他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那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原因，还有从考古学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这个保罗啊经过居比路的时候，他第一个果子什么，是施救保罗。所以你还记得吗，保罗扫罗称为保罗是那以后的事情。那么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他说一般呢普通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的名字都很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今天呢我们说一个人有很多的胸，一个人如果他有功于国家，那么你看他穿起军服了很多的胸章，对不对，就代表他的成就。但是古时候呢，如果一个人呢真的是很他是功成名就，他的名字很长，因为他整个的功绩啊就写在他的名字上面。比方说吧，如果一个将军，他比方说他前面什么 有好几个，已经有三四个名字了，好，他如果把西班牙打下来的话，所以呢他这个名字上面就加个 Spain， 就加个西班牙，然后再把葡萄牙打下来呢，又在西班牙后面又加个葡萄牙，就这样。所以你只要看他一连串名字，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功绩。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扫罗为什么叫保罗呢，就是因为自从他得着施求保罗接的第一个果子以后，然后他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就在从此叫做保罗。所以可见这个第一个果子对保罗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起头呢我们不大懂得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结果呢现在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比西底安提阿，他们找到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刻的就是施求保罗。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施求保罗啊他的家本来的家呢应该在比西底安提阿，而且呢那些人都是很有地位很有地位的人，所以这个考古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可能等到这个施求保罗得救以后，他当然是总督嘛，所以他又知道说保罗现在要到小亚细亚去， 那么很自然的他会告诉他说，你看我全家的人都在比西底安提亚。如果从那个很清楚的。所以难怪比西的保罗到了比西底安提亚，你看因为很多尊贵的人，有很多人是希利尼人的，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可见呢，我们就说这个原因，所以就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保罗他决定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亚去。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原因。那我们讲过了，这个谁啊，就是马可呢，起头一定很兴奋。你想想看，马可家里很富有的，所以马可家里常常来很多客人，有的时候可能是彼得了。你记得彼得有一次彼得不是有一次就敲门吗？所以你就知道他家里一定有很多的人从那里经过，像彼得了，还有呢像保罗了什么，所以他听到保罗的故事一定很兴奋。所以等到教会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去第一次环游的时候，我猜想呢，马可虽然很年轻，他一定跟保罗讲，他说我跟你提提皮包就好，我只要跟你提提皮包我就很快乐，因为能听见能为主传福音是太好太好了。他以为说传福音是请客吃饭很简单的，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呢，在居比路还好，但是呢等到一到了别家，也许他打听打听，因为他们一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路可以到比西底安提亚的。那如果没有路的话，那怎么办呢？没有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着河床走。那的的确确，如果你要到比西底安提亚，只有一条路，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路，你根本没有正式。现在有一条路是从旁边开下来的，还是离得很远，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这条路。那么这条路到底有多远呢？是160英里。160英里如果是平地可以的，那等于什么？等于从以色列南端一直走到的北端，那是不少不少的路，不蛮远的路，对不对？所以按理来讲呢，如果他真的这样走，而且他是往上走，慢慢往上走，那往上走呢，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他一定沿着河床走，沿着河床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忽然间来一个暴风雨，然后那个水呢，很自然就沿着河床就来了。那个时候，所以保罗说，江河的危险就指这一段来说的。那不光是江河的危险，还有道泽的危险。平常啊，如果保罗是走罗马大道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比方说保罗他要到特洛亚去看望完了这个加拉太教会以后，他就到特洛亚去。那很自然的，他一路上都是走罗马大道。走罗马大道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算好，在天黑以前你一定会到一个地方，会到一个客栈。他客栈跟客栈的距离大概都是你走一天的路程。所以你一定要赶路，不管怎么样，天黑以前，如果天黑以前你赶不到的话，你说我随便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就很危险，有很多盗贼嘛。所以只有在那个地方下一站呢，那么好了，不光是有旅馆，很简单的客栈，而且有罗马兵丁的，因为他一路上都是罗马的大道嘛。所以这些人呢，很多人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公务嘛。所以你不管怎么样，那么到了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安全，所以你只要能赶到那个地方，那就非常安全。那再加上保罗呢，他会支搭帐篷，支搭帐篷他会替你走路，这个鞋一定会破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一定也替别人去补补鞋，因为这个都是他的范围嘛，都是他的范围。所以这就是保罗，你看你一面传福音，那一面赶路，他不是多半都是走罗马大道。所以如果保罗有机会能走罗马大道，那就好了，那没有困难，那就是你只要每一天你赶路，赶了一个近路，在天黑以前你到下面一站，然后呢，到时候那如果真的人家没有客栈的话，那保罗的生意就来了，他是支搭帐篷的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招呼。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他是这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从哪里呢？从别加到比西底安提亚走10天的路程。这10天呢，问题就是你哪里过夜呢？你在河边没有地方可以过夜的，所以你一定在野地过夜。在野地过夜，那些这个强盗呢，专门找这些冒你走这条路的人，几乎没有人要走的。所以保罗讲到江河的危险和盗贼的危险，特别是指这一段来说，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保罗 一定要走这么一条路，而且呢，很明显的要很危险的一条路。那么也许马可在附近旅行社一打听啊，他想这个不行，他说我想妈妈，他就回去了。那因为他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所以他就不走了。但是两个保罗跟巴拿巴还是忠心勇敢勇往直前，最后怎么样，他终于到了哪里，他终于到了比西底安提亚。到了比西底安提亚，我们才知道在保罗一生第一篇所讲的道，反正记录在圣经里面的，那就是他在比西底安提亚所讲的。所以可见呢，保罗要讲那篇道，主不只把话给他，连他说话的地方都是神为他来拣选的。其实人多的话，亚大利就可以，港口就可以了；人多的话，别加就可以。而且别加跟比西底安提亚是那个，就是城市的结构来讲是完全是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不光是个罗马城，如果罗马城你知道是一定有一条主街，一条主要的大道，然后呢旁边有很多的商店啊，那么这个是罗马跟希腊的建筑是如此。但是别加跟比西底安提亚刚好是双胞胎，他们的特点在哪里呢？他们这两个城啊都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就是说都有一个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那个比西底安提亚有个水管，因为你罗马有很多的水区嘛，就是 aqueduct， 这个水区就是把水引进来。那么如果比西底安提亚你往北看，那个山根本给雪盖住了，所以雪融化以后一定有水的。那水你怎么把它引到这个城里面？所以它那个时候有很多罗马水区。如果今天到比西底安提亚，你还看到罗马那个废墟，那个废墟今天还在那里。所以那个水区呢就一直可以引到哪里呢，就引到那里，大家就可以饮水嘛。但是因为那个水太丰富了，所以它变得非常的豪华。怎么样呢？他们就把这个比西底安提亚先是水先引到什么，先引到这个就等于好像这个喷泉的地方。那么那个可以说把水引到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水第一个先不让你喝的，第一个水就给你让你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罗马大道啊，它不光是一条大街，旁边是有柱子啊，很豪华的，而且呢那个整个那个街道的中央啊有一条河流。那这个河流的来源从哪来呢？就是从那个水因为喷泉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你在这古时候的城里面，你找一座城有一点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新耶路撒冷的话，那一个是别加，一个就是比西底安提亚。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如果真的你要看这样一座城的话，你不必跑到比西底安提亚，你在别加就可以看了。所以你知道说保罗如果是马可的话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不是保罗，他不只是这些话是不是主要说的，主要我在哪里说的。虽然要走160英里的路，虽然要走十天，虽然有江河的危险，有道子的危险，今天神的旨意不是说我有，不是说有主给我话就可以。现在问题就是今天保罗他受引导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在每件大事小事上都让圣灵在他身上。我们今天有主的话哪里都可以，但是不，保罗不是。保罗觉得那个他第一篇的信息，他知道说圣灵一定要把他带到比西底安提亚，因为那是很高的地方。所以不只对比西底安提亚的教会，不只对比西安提亚的那一班的人说，也是对今天我们来说的。那么他呢，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第一篇的道，那么就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但是如果我光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印象不深刻。为什么？因为保罗所讲的这篇道，他其实是接着另外一篇道，就是说别人讲一篇道没有讲完，现在呢保罗要接上去。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是个很有自主的人，保罗是个非常有原创性的人，保罗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情是跟在别人后面，不会的。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晓得在保罗还没有得救以前，原来他有一个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和他后来得救，和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那个就是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所以第十三章的故事跟第七章根本是连在一起的。你懂了第七章，你就明白了第十三章。那么第七章什么故事呢？第七章是斯提凡的故事。那么你知道说斯提凡他是管饭食的，但是因为他向主忠心，而且圣灵充满他，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神就把大事就托付给他。明明彼得说我们当以祈祷为师，而且比使徒们有个职事是话语的职事，所以他们要专心做话语的职事。如果你要问说在他们中间谁是说话的，是彼得，谁是说话的，是约翰，是这些使徒们，好像轮不到你管饭食的人，对不对？但是因为斯蒂凡是忠心的，他是管饭食没有错。如果你问他你是不是话语的执事，很明显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是话语的执事，主明明托在彼得，托在那些人，所以他说他我们现在不能光管饭食，我们来不及管饭食，所以他们才选出七个执事来嘛。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很清楚，保罗是话语的执事，彼得是话语的执事，约翰是话语的执事，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斯蒂凡不是，但是很稀奇。现在神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只要向主忠心，虽然你是管饭食的，结果最后你看见吗？神居然借斯蒂凡说话。那么斯蒂凡是怎么说话的？当然起头是跟他们辩论了，然后后来呢就带到公会里面去，他们就要审问他，结果就发现说这个受审的人呢脸像什么？像天使的脸，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如果这个斯蒂凡的脸是天使脸，谁看见的？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路加啊，所以一定是保罗看见了，然后保罗把这个印象告诉路加的嘛。所以那一次你看见吗？保罗觉得这些人应该受逼迫，这些人应该被铲除，所以等到斯蒂凡寻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在那里看管衣服的，而且喜悦这个斯蒂凡被害，意思是说连保罗都批准，觉得是做得好，你们做得好，保罗比斯蒂凡应该被打死的。那么好了，如果斯蒂凡应该被打死，他应该是个罪犯，是不是？他应该是被神所弃绝的，对不对？你怎么解释一个被神所弃绝的人，他脸像是天使的脸？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圣灵已经在保罗身上工作。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